我们今天开始讲平安记，第三章讲到平安记。那平安记的话，英文叫做 peace offering， 或是叫做 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流血，他成就了我们跟神跟人之间的和睦啊。所以以弗所书不仅仅讲到基督，使我们和睦，英文是说他根本就是我们的和睦啊。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今天因信被称义，得与神相合，我们跟神之间就和好了。不仅跟神之间和好了，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罗马书第五章后面就讲到，我们可以得与神为乐啊，讲到我们跟主之间不仅是有一个 peaceful， 一个和睦的关系，一个 peaceful relationship。而且呢，它让我们进入了能够与神为乐的 fellowship， 啊，我们可以跟神相交。所以呢，平安祭英文有的翻译做 peace offering， 有的翻译做 fellowship offering。啊，还有人根本就是用希伯来文 shalom 啊 ，shalom offering 啊，就是他来就是把平安带给我们。啊，主耶稣来，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却有平安。那这个平安是最深处的平安啊，因为这个平安把人跟神之间原来所没有的平安，因为犯罪了，人是被定罪的，里面不可能有平安。啊，所以今天你不可能一面犯罪，你一面说我在主里面很平安，那个平安是虚假的，啊，那个平安是不真实的啊。那么真实的平安一定是从跟神之间有平安所带来的。当我们跟神之间真实有平安的时候，不仅仅我们能够处变不惊啊，我们外面的环境有难处，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啊。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你从来没有想到平安是可以留的啊，所以平安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自己啊。所以圣经上有好几个地方讲到主耶稣给我们带来平安啊，像我在这里所列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啊，都是大家很熟的经文啊，我们其实就很简单的提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到我们从前这些远离神的人。第二章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小字写说，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的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的冤仇，便借这十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讲到不仅与神和好，而且能够让犹太人跟外邦人啊，这是一个最强的一道墙啊 ，dividing wall 啊。今天我们任何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人跟人之间的间隔啊，这个讲中文的、讲英文的。啊，不要说中文英文差距这么大了啊！这个连在中国啊，光你是福州的，跟厦门的语言也不一样啊！我到了中国去，常常被很多方言搞得很 confused， 因为听不懂是哪里的。听说杭州跟萧山又不一样啊，这个温州又跟什么福清不，我反正。太多方言了啊，任何一点都会成为结合，那成为间隔。啊，连我们的年龄、文化背景、语言、传统、喜好、学这个教育程度，通通都可能成为人跟人之间的 dividing wall 隔断的墙。所以基督来是要拆毁所有隔断的墙，它是和睦，而最大的墙的拆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因着罪让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用他的血成就了和平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哥罗西书第一章，他说第20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所以基督的完成的这个和睦。不光是叫我们与神之间和好，与人之间和好，然后连叫万有 都能够与神之间能够和好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平安记所表明的意思。所以今天的人因着犯罪，今天早上于师母讲到的时候，说他跟一位年轻人谈话，里面有那么强烈的 anxiety 焦虑。人为什么会焦虑，会失去平安？美国每一年，我这是30年前的数字，每一年 就至少要消耗几十万吨的安眠药。那现在我不知道要吃多少了哈，有多少人睡不着觉，多少人没有办法安息。那弟兄姊妹，你自己，我们自己里面是不是充满了平安？其实我们自己也都知道，常常会有很多的不安、焦虑、烦躁。沮丧忧虑害怕，常常 会抓住我们这个人，不是 你想要那样，而是他就是会抓住我们。而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常常来到这位赐平安的主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弟兄姊妹，他的名字就是和平的君在他里面有真平安刚才早上唱的诗歌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却有平安。所以今天的 medical doctor 这种医生告诉我们，很多的病，生理的病，生理的病是从心理的病造成的。而心理学家跟精神科的医生又告诉我们，很多心理的病是因为人里面没有平安人里面失去了那种安全感所造成的，被很多的害怕、焦虑担心等等所占据的所造成的所以这种负面的情绪是造成身体出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所以 我想今天为什么有家庭的问题、灵命低落、社会问题，有这么多人的自杀甚至有这么多人甚至去伤害别人都因为心里面失去了平安我上次看到一个弟兄写的一句话我就很喜欢，他说这个contagious 的 con 有的人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那种平静稳定，而且是有传染性的 con 这个 contagious 的这个平安在他的里面好像可以传染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这个保罗被押送到罗马去的时候，路上他们船长不听他的话结果硬是开船，结果碰到大风浪14昼夜，众人悬望忍耳 都没有吃东西，吓死了。但是保罗却告诉他们说，众位可以放心我的神对我显现，对我说，你们一个人都不会受伤连头发都不会损害这个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么样成就，保罗就叫他们吃结果他们大家就安定下来就吃了。保罗可以把他从神面前得到的平安像传染病一样 contagious peace 这种传给别人，让整个船的人200多个人安静下来，可以吃东西，后来果然平平安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平安是从主来的。那平安祭呢，在这里告诉我们献祭牛、羊羔、绵羊、山羊都可以，而且公的母的都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没有残疾平安祭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脂油和血都不可以吃，这两个绝对不准碰。不光是平安祭，所有的祭它的脂油、他的血，人都不可以吃当然有人解经说神不让我们吃脂油，怕胆固醇高那个是现代人的解经在古代，在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很难得可以吃到肉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农作物的环境，很难得吃到肉，所以没有什么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问题那么脂油是讲到一个牲畜它生命里面最丰富的部分它充满了养分，充满了肥美。所以你到其实我应该找一个图给你们看，我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他们就让我们看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地的羊，他们的尾巴特别肥那个尾巴这么粗一个尾巴，羊的尾巴那是帮助他们过冬的，所以他们里面积蓄了很多的养分，很多的热量很多这个生命最丰富最肥美的地方。所以你就发现这边讲到脂油，讲到尾巴，讲到盖脏这些东西都要烧到耶和华的面前，它是有馨香之气特别肥美，不是神爱吃肉这只是一个表号的问题。 讲到把这个祭牲最肥美的部分归给神，然后血要洒在祭坛旁边啊，因为血里面有生命，能够为人赎罪。这两样东西是人绝对不能吃的啊，所以平安祭的原则也是一样啊。好，那因为平安祭它真正详细的条例就是它可以分为哪几种平安祭啊，这个肉怎么吃，哪些人可以吃啊，特别是在第七章。到了十一节到三十八节，讲到各种例的那种补充条例的时候，会详细讲。所以我们这个平安祭就先停在这里啊。第四个，我们看赎罪祭，第四章，那一直到第五章十三节。那我想我们在这里需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下的，就是在中文和合本的分段啊。第四章讲赎罪祭，第五章讲赎愆祭。那其实赎愆祭放得太早了，它真正的分段应该是在第五章十四节开始才开始讲赎愆祭。好，那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到，因为你看第四章的第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啊，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等等等，这是在讲赎罪祭，耶和华晓谕说。然后这一段话就一直讲到第五章十三节以后，到了五章十四节才再一次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的罪。所以我看过很多圣经注解书包括 中国的西方的都是用五章十四节做分段啊，所以和合本的这个分段会让我们以为第五章就是赎愆祭了，一开始就是赎愆祭，那其实不是的。那你如果看到第五章，像例如说第七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的面前为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啊。这个赎愆祭这边所讲的赎愆祭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啊，而是为他的愆赎罪。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就是 for 他的 transgression， 他需要献上这个祭啊，是为了他的这个对不起，为了他的 sins 需要献这个祭。那么中文把它翻成赎愆祭，让我们以为这边就是在讲赎愆祭，其实不是的啊。那细节还有一些原因，我就不说，就把这个分段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啊。到五章十三节都是讲赎罪祭。好，那么赎罪祭，我想我们是非常非常能够明白的啊。他特别讲到基督替我们赎罪啊，而且甚至替我们成为罪。啊，哥尼罗后书第五章，他在十字架上借着死救赎了我们因罪性所带来的结果，让我们可以免去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愆是指的外面的罪行，那罪是讲到里面的罪性，所以外面的罪行是可以数算的。我今天一共有在三件事情上得罪了神啊，我昨天一共有八件事情上得罪了神，这是可以数算的。但是它的源头是讲到我的罪性这个 sinful nature， 就是我的本性是有罪的。所以人被称为罪人，并不是因为我犯了罪所以叫做罪人。人被称为罪人，是因为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我从亚当已经继承了一个会犯罪的生命所以赎罪祭在这里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好，那么这边列了一些赎罪祭的例子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或是摸了不洁的物，或是摸了别人的污秽，或是嘴里冒失发言等等等等做的神所说不可以做的事那么在赎罪祭里面呢稍微复杂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首先在这里看到他们是为的不同的人要献不同的祭牲包括为受膏的祭司，为的以色列全会众，或是为的做官长的或是一般的老百姓为这四类不同的人，他需要献不同的祭。例如说为的祭司跟为着这个全会众， 这是大使啊，就叫县公牛署啊，公牛堵。那么为着官长的话呢，就献公山羊，然后为着一般的百姓呢，他在这里说，你可以献母山羊或是母绵羊羔。那如果力量不够、太穷的话，可以献斑鸠或是鸽子。那如果连斑鸠跟鸽子也献不出来，实在是穷到不行，那这样子的穷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哈。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这是我们等一下会回头再看的哈。所以第一个，为了不同的人献不同的祭。那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在为了不同的人献不同的祭的时候，要按手在祭牲的人也不一样。如果是为着受膏的祭司犯罪而献了公牛犊，那么就需要谁犯罪，谁按手在公牛犊的头上，表示他代替我将要被杀，让我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他替我死，替我流血。那如果说是全会众的话，那么这么多人手就不可能按，所以就要由会众中的长老代表整个会众来按手。虽然这个长老本身可能没有犯什么罪，但是这个罪如果是全会众的话，长老必须有责任啊，他必须代表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承担让这个罪能够归到赎罪的这个公牛犊身上。如果是官长，那就是犯罪的官长要按手，如果是百姓，就是犯罪的百姓要按手。那不管你是献了不同的祭，但是所有的祭共同的要求就是不能有残疾。好，那你们读到这有没有问题？停下来考考你们，你们读到这有没有想到什么问题？嘿，你们是因为太年轻了，还是因为现在的思想不太一样了？那我读到这里，我第一个的问题就是，难道犯罪有大小之分吗？难道祭司犯罪就要公牛犊，百姓犯罪要用公牛犊，官长犯罪用公山羊，百姓犯罪就用更简单的，难道罪有大小之分吗？石头，大石头跟小石头丢到湖里面去，它都沉到水里面去，对不对？所以我不管是大罪跟小罪，将来在硫磺火湖的审判里面，我都掉下去了。我不可能因为小罪，所以我不会下硫磺火湖。我是大石头也下去，小石头也下去。那为什么在这里献赎罪祭要有不同的祭牲？有没有想过？有答案的请举手。哎，上我课不容易哈，你们都不回答我就不讲了。请你们注意到哈，在这里并不是要去强调罪有大小之分，因为在这里所着重的不是罪犯罪的性质有不同，而是犯罪的人啊，他的角色跟他所带来的影响。请大家注意啊，罪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你犯了罪，你就是都是得罪神，都是需要保血，都是需要被洁净的啊。那么但是我这个犯罪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所带来的伤害却是有大小之分啊。你受膏的祭司犯罪啊，百姓的官长犯罪，跟一般百姓的犯罪所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你在马路上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一个醉酒的人，一个怎么样，他如果抢了别人的钱，或是他伤了别人，跟你身为国家的领袖，或是你身为教会的牧者，你去强暴了别人，你去抢了别人的钱，带来的影响那就不一样。所以当 Jim Baker 被揭发出那么多罪行的时候，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因为他的影响力，平常他的角色，他的责任，他所接触的人，他带来的影响就是大的。所以当他跌倒的时候，那个 impact 造成神家的伤害也是大的啊。那么他的罪需要保血，我的罪也需要保血啊。你就算是个人，人人称你是个义人，你的罪也需要保血， 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罪的性质，不是罪的大小，而是犯罪的人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在这里需要有一些不同的祭啊。好，那第二个问题要问的就是为什么在为一般的百姓献祭的时候，如果穷可以用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这个我们可以了解。那么再穷，他的力量如果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啊，只是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它不是素祭，它是赎罪祭啊。但是为什么可以用面来代替？因为希伯来书特别讲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居然可以容许它？哎，你们读经都没有问题的。这个圣经没有明说哈，的确很难回答哈。但是在这里呢，我个人的领受啊，那么然后后来也有一些参考书的对照，他在这里讲到，虽然这个人穷，但是其实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人会穷到连鸽子都买不起的，因为那些都是很斑鸠都是很便宜的啊。那如果真穷到这个地步，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那么神容许他，但是呢，这个祭呢特别容许他烧在别的牲畜之上啊。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他可以把这个祭带来，然后呢能够应该是读哪一个啊，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二节。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啊，这是赎罪祭。那换句话说啊，一方面可能就建立在对会众的认罪赎罪祭牲之上，容许他们烧啊，就是为了全会众的罪在这里赎罪的时候。那么最不行的时候，就是每一年在以色列中间，除了七月十号有一个大的赎罪日，为了所有神的百姓的罪一起赎罪，好，所以还是建立在血的根基上。那另外呢，赎罪祭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每一年所有以色列的重大节期，这是你回家读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可以读得出来，在每一个以色列的重大的节期，像逾越节、像五旬节啊，这个吹角节，这个赎罪日，或是祝棚节，在每一个大节期以色列献祭的时候，都必须要献一只公羊做赎罪祭，为着所有的百姓啊。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在献赎罪祭的事情上，决定跟血是发生关系的。所以希伯来的作者特别强调，如果没有这些血，你光去献这个是没有用的啊。好，第三件事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到赎罪祭的时候，他分了这四种啊，就是不同的祭牲，但是呢，分成两大类。哪两大类？奇怪，我今天问了三个问题都没有人回答我，你们有没有预读啊？两大类，哪两大类？一大类是这个祭牲有的血有没有带进会幕里去，另外一大类是这个血没有带进会幕里去。只要赎罪祭的血，祭牲的血如果曾经被带到会幕里面去的话，那么这个祭牲的肉决定不能吃，他必须要抬到营外把它给烧掉。如果这个赎罪祭是被带到会幕里，这个血曾经被带进会幕里去的话，对不起哈，我正好讲反了。如果血被带进会幕里去的话，不准吃，必须要在外面烧掉。如果没有带进会幕里去的话，那么祭牲的肉是献祭的祭司要吃。有听清楚吗？再讲一次啊，血如果有带进至圣所的话，不是有带进圣所的话， 或是至圣所，这个肉决定不能吃，要带到营外去把它给烧了。如果这个血没有带进会幕里去的话，那这个祭牲是献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吃，好来担当人的罪。好了，好，所以我在讲哈，赎罪祭分了四种，为受膏的祭司，为全会众，为官长，为犯罪的百姓，分了这 四种。但是呢，两大类，一大类是血有没有带进，有带进去，一个是血没带进去。有哪几种血会带进会幕里面去的？一个是为了受膏的祭司，一个是为了全会众，那么第三个呢，是在赎罪日的时候，不光带进了圣所，而且带进了至圣所。这就是圣经上说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所以有这三种的情形，是血带进了圣所或至圣所，那这个牲畜是绝对不能吃，绝对不准吃。至少大家现在比较清楚了哈。好，那我现在接下来要接着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说过血跟脂油是决定不能吃啊，所以所有的脂油要烧在坛上归给神啊。那但是呢赎罪祭的血如果带进了圣所的话，那么祭牲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到营外去烧的啊。但是血的处理很特别啊，血的处理特别要注意到，在这里血的处理分三种啊。在赎罪祭需要被带进圣所去的时候，他第一个对着圣所的幔子弹七次。大家知道外院圣所至圣所，那么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个幔子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啊，这个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来。那至圣所是神施恩的宝座，所以当这个百姓中间的受膏，当受膏的祭司跟全会众犯罪的时候啊，祭司杀的这个公牛犊要带着血要进到圣所，但是还不准进至圣所，然后对着幔子血要弹七次。那弹完七次以后，第二件事情，他要把血抹在圣所里面。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记得吗？有香坛、陈设饼桌子跟金灯台。那么他要把血抹在香坛的四个角上，然后他要出来把所有剩下的血倒在铜祭坛的脚边。你们都还可以跟得上吗？血有三个用法，第一个是什么？对着幔子弹七次，然后香坛，圣所里面的香坛要抹血，然后出来要倒血。至少有三个动词：弹血、抹血、倒血。那我们先看一下第八章好不好？这个请大家翻到第八章。第八章第十四节，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的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沾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请大家注意到抹血使坛洁净，倒血使坛成圣啊，这是圣经上的话啊。所以我们用圣经来回答来解释圣经，所以在这里讲到的三个动作，一个是弹血，一个是抹血，一个是倒血啊。那么这三件事情呢弹血虽然圣经上没有明说啊，但是圣经上讲到弹的时候，弹血弹脂油，这都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啊，它弹出去By faith，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接触，他是弄弹的，所以呢，换句话说，要用信心来支取应用宝血的功用，它不是凭感觉的，它不是我摸了以后有感觉，它也不是我抹了以后有感觉，它是完全 by faith 所以这是讲到第一层，我们在主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我们是在信心里面来接受他的，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借的感觉来得救的，我们是借的信心。人也是因信被称义。那抹血呢，抹血他说是使坛洁净，说到他是重在涂抹我们的过犯，让我得到洁净，让我罪的行为被涂抹了，被遮盖了，让我被洁净。而道血呢，道血就是说把整个生命倾倒出来，因为圣经上说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里面，所以当血整个道，这个道的动作讲到其实就是把整个生命倾倒出来。那我们今天需要的不光是耶稣基督他涂抹我们的过犯，让我的罪被赦免得到洁净，我更需要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为我倾倒出来，能够让我有份于他的生命，他的圣洁没有罪不会犯罪的生命，才可能让我过成圣的生活。让大家可以明白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我们犯罪了，我们求主赦免我，求主涂抹我的过犯，不再纪念我的罪，那我们是得到洁净了，但是我这个人里面的罪性都还在，就像我说的，蜘蛛网你可以洁净它，但是蜘蛛还存在的时候它永远继续结网，所以 我的过犯可以被赦免被涂抹，我的蜘蛛网可以被除掉，可是我的生命更需要被基督来替代，所以基督不光是流血涂抹我的过犯赦免我的过犯，他更是为我舍命，让我今天可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得到了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神把耶稣的圣洁给了我们，而这是血的三件事情。那么当然你可能会问我说，这里是讲到坛被洁净坛成圣，那么跟我们这个人有什么关系？我想如果你会问到这样子的问题的话，那是表示你圣经真的很熟了哈，这个也在动脑筋了哈，这个比较思想。那这边虽然是讲这些坛被洁净坛被成圣，但是我想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七节跟十九节，你们没有时间现在翻没有关系，我们回去再好好读。马太福音主耶稣在那里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特别跟他们讲到说，能够叫金子成圣的殿，或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就想要借着传统废掉神的律法，说我要献给你的礼物，我已经这个我应该要孝顺父母的这个这个本分，那因为我已经奉献了，所以我就不孝顺父母了，那么神说你们是因着传统而废了神的律法，那么到底是礼物重要呢，还是使坛那个叫他成圣的坛或是住在殿里面的那一位更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注意的都是外面的讲究，外面的做法，但是神在这里强调那个坛能够叫礼物成圣，然后住在殿里面的那一位能够叫我们所有献的礼物金子祭物能够成圣，所以今天坛成圣是条件，但是坛成圣了以后才能够让祭物成圣，所以今天这些东西跟我们都还是有关的哈。所以圣经上既然这样子讲，抹血是为了洁净叫坛洁净，而道血是为了坛成圣，所以你就知道血的功用至少在我们主观的经历上也是有这三部分的哈。我们借着信心坛血跟神的救恩发生的关系，而我们借着抹血我们这个人 被赦免了，我们的行为得罪神的行为得罪人的行为被宽恕了被赦免，我被涂抹了我被洁净了，但是我的生命需要基督他的生命来替代，才能够让我真正的过成圣的生活。 这是三件事情啊，稍微复杂的一点，但是弟兄姊妹，你们少经过一点辛苦，这些辛苦我已经在背后花了很多的小时读圣经、祷告、明白、寻求，已经帮你们辛苦了，所以你们现在只是捡现成的啊。好。圣经没有说，我不知道。这是祭司立位人的事情。好，那他们怎么去清理坛，怎么去清理那个我们不知道。但是祭司的责任就是要去替神办理属神的事情。所以立位人也在坛的面前，他们要做很多洁净的事。那我决定相信，在会幕里面有很多洁净的条例，包括祭司要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他要经过铜祭坛，他要在这里洗手洗脚的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坛面前做这么多事情火烧啊、灰啊、烟啊、地上的尘土都可能让自己不洁净，所以你要进到圣所以前，除了你要经过祭坛罪得赦免，还要经过洗濯盆让我被沾染的地方也得到洁净，我才能进到圣所。那进到至圣所，那更严肃了哈。所以我决定相信，神对人都有这么多的要求有这么多洁净的条例。那么对他的祭坛、对他的殿，那决定是有他的要求哈。那怎么洁净？弄哪一个牌子的 detergent 呢？I don't know 哈啊这个。有没有人拿麦克风帮忙补一下？好吧，这样全体可以听到问题。你站起来讲大声一点好了，谢谢。都很 practical 哈，吃不完怎么办？那个祭司这么多人，对不对？呀，光立位人好几万个人的哈。那祭司的男丁吃这些肉，那么圣经上在这里讲说，吃肉是两面哈。一方面，我们翻到第十章，第十章第十七节啊。他说这个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所以你的确讲得很好哈。吃赎罪祭牲，一方面表示我们在这里担当神百姓所犯的罪，所以神家的领袖决定不能洗手说神儿女们犯罪跟我无关。所以你发现当尼西米在那里听见耶路撒冷被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撕裂衣服在主的面前祷告，然后他认罪，一直都说我们，其实明明是住在以色列地的那边神的百姓得罪了神，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都用我们。但以理也是这样，当神向他启示讲到将来归回的事的时候，他的认罪他也是说我们。那以斯拉听见神的百姓跟外邦女子结婚这件事情得罪神，他就拉他的头发，撕裂衣服，在主面前认罪禁食祷告，他们的祷告都说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犯罪了，其实他自己没犯这个罪这是一个领袖的担待哈。所以祭司吃赎罪祭的确一面来说担当神百姓的分担神百姓的罪，但是另外一方面，祭司的食物，圣经上又说到，立位人没有自己的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呢，以色列百姓所献的祭里面有三样东西是归给祭司的一个是素祭，只有一把拉出来烧在坛上，剩下的可以给祭司们吃。那第二个是平安祭，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平安祭，那个胸肉跟腿肉是给祭司。其他的肉是给献祭的人吃这是唯一可以给献祭的人吃的祭肉那么第三个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那这是只有祭司们献祭的祭司可以吃，所以你说成为他们的奖赏，那也是特别给献祭的祭司，因为他特别的辛苦做了这么多为神百姓们承担这些罪，那么神让他们去分享神要吃的食物。 所以祭司们吃祭坛上的食物，他都是讲到分享神的食物，神特别给他们的。所以你讲的两个都对，好吧，谢谢。好，还有问题，佩天。
我想问一下，他这里我读这个因为你从来没有讲说这个赎罪祭啊，你
假如讲说没有 quantify， 说一只羔羊可以洗掉你多少罪，你只要犯一个罪你献一只羔羊可以洗罪，你只要犯十个罪你献一只羔羊也同样可以洗罪，那这样子到时候不是会有人说那我等到我犯一百个罪我再来献一只羔羊给我省一点钱。
我说现代人读经就是都很不一样，非常聪明的哈。那个我们的罪没有解决，How do we know？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会不会管教会击杀呢？然后当我们的罪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不肯认罪的时候，这个罪让我们里面骨头枯干，精液耗尽。你去读诗篇，大卫犯罪的时候，他的诗歌他说，当我不肯犯罪的时候，让活得非常可怜，他所有的力量都耗尽了，他的骨头也像枯干一样，他精力完全这个舌头的这个各方面他都觉得他已经整个人生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人如果里面被 guilty， 被犯罪的这种感觉罪恶感抓住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痛苦的。其实犯罪的第一个刑罚就是罪本身所带给我们的这种 guilty。 如果你还是在主的面前 还算有良心，还在主的面前有感觉的话，那个罪恶感会让你非常痛苦的。所以罪恶不解决，你自己不会有平安的。所以 我当然可以说我可以侥幸哈，我慢一点献那么那可以慢一点献，那么你当然也会受苦。那当然你弄换作今天来讲的话，哇，那我天天都在杀羊了，我早上杀，中午杀，晚上杀，我啥事都不要干了，因为我一天犯罪起码十个呢，对不对？那讲不完的哈。所以呢，到底要多频繁？佩天，我说老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哈。但是我决定相信是在这个人在他能力可以做，在他自己觉得该做的时候，他应该去做啊。所以这个。新约的人实在是很有福气哈，你只要想到你犯个罪就得杀一只羊，多痛苦的事。那么神家的祭司可能个个真的都很胖了，因为吃罪祭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对，但是要多频繁，那么一次的认罪可以认几个罪我们也不知道。那当然也像我们今天认罪的经历， 我相信当我今天在主面前认罪，或是我晚上睡觉前我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求神光照我的时候，圣灵可能显明了我早上你那个思想得罪神，你今天在公司跟那个人讲话你的动机不纯， 你得罪神晚上来聚会的时候你又怎样怎样怎样，其实神可能一下子光照我们好几个，那我就着神这个时候的光照我向神认罪那么当然 你可能在白天突然有一个念头，突然有一件事情，圣灵当场就很严重的光照责备显明，当场就认罪嘛。那我们就比旧约的祭司的确好很多哈。那他们不可能一直杀一直杀一直杀，那么到底多频繁什么时候杀，那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至少在七个重要的节期一定为所有的百姓献赎罪祭，那么在赎罪日的时候更是一个大的赎罪。到了十六章，我们读到十六章的时候，十六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特别讲到赎罪日的时候所要做的事。然后呢，我们平常到底以色列百姓多频繁我们真的不知道哈。好，那我已经讲了几个重要的点了所以这个赎罪祭我想我就很简单的复习一下。那么所有进到圣所的这个不可以吃，要搬到营外，然后在营外用火烧在柴上那个皮啊肉啊脏腑，那么脂油是烧在祭坛的坛上，但是血呢要坛抹跟倒 三件事。那我们读一节希伯来书的经文对照啊，所以利未记熟读的时候，你再来读希伯来书，你就发现这个是从我说的从属天的角度回头来看旧约的这些礼仪、这些祭祀、这些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很快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节，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以同吃的，就是这些是不准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看到了没有？这边这段的圣经就是在讲我们现在讲的赎罪祭。这个赎罪祭，这个血被带进了圣所，耶稣为着我们进到了圣所，把血带进去为我们赎罪。那么他的身体被带到城外，所以耶稣是在城外哥哥他那里为我们被害，为我们被定所以神的儿女们不仅要学习进入幔内来亲近神，也要出到营外去救了他去走十架的道路跟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往前翻两章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么第十章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就晓得基督为我们进入圣所，把自己带进去，他是 once for all， 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解决了我们的罪以后，我们今天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被他洁净了，而且我们有成圣的本钱可以得以完全。好，那么可以吃的肉呢？他们说这个肉是至圣的六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要在会幕的院子里面吃。那么这些没有带进圣所的血没有带进圣所可以吃的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的这个肉，那么是怎么吃呢？我们是从第六章二十八节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祭牲是用煮的所以不是 barbecue 不是在祭坛上烤了以后带回去吃烤肉而是血这个抹在坛上倒在坛角以后，那么这个肉他们是用水煮，而且煮这个赎罪祭赎愆祭祭牲的这个器皿要洁净，要打碎铜器皿，还得用刷把它刷干净所以国豪刚刚问的问题，圣经上也在这里讲到要洁净，连器皿都需要洁净。如果是铜的话，还得把表面 给整个刮掉的给磨光的。好，那我们先来看赎愆祭赎愆祭是重在解决我们的罪愆，特别是这个犯罪的行为也造成了别人的损失甚至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一些的损失。所以呢，他需要为了所犯的罪，他要加五分之一的赔偿因为不但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那么赎愆祭呢，他的祭牲基本上只提到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就没有讲到那么多。哎，奇怪，你们刚刚有没有放图啊？我那些预备的图有没有放过？都没有放过。OK， 这是不同的赎罪祭的祭物公牛犊是给受膏祭司跟会众，然后公山羊是给百姓的官长，那么剩下来的呢是这个公山羊或是绵羊羔或是两只鸽子、两只斑鸠，一只做燔祭，一只做赎罪祭或是这个细面 好，或者你们有兴趣的话，那个细面的单位，他这个说依法十分之一，依法是22公升，所以依法的十分之一就是2.2公升的细面啊。好，那这是讲到赎愆祭。那么赎愆祭在利未记第七章第七节特别讲到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所以基本上除了献祭的祭牲有赎罪祭有那么多的讲究不同，但是呢吃祭牲的方法或是脂油要烧血要倒，那都是一样的。那么为官长跟一般百姓的这个血的处理跟为受膏祭司跟这个全会众的不同，一方面是血没有带进圣所，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血是抹在铜祭坛的周围，不是抹在香坛，因为他没进圣所。那么剩下的血呢也是倒在祭坛的旁边这是一个稍微的不同跟大家提一下啊。好，底下讲到祭司献祭之任就是前面是介绍了这五种的祭，那么现在呢等于有点像一个guideline 一个守则，祭司在做这些献祭的时候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那么讲到燔祭的时候，第六章第八节到十三节，请大家注意在这么短短的里面三次提到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所以燔祭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每一天早晚都要献的祭我在讲第一天讲燔祭的时候我说过，燔祭是每一个人的甘心祭，对的个人来说，你们中间若有人，这是甘心祭，但是就的全会众的时候它是必须的。换句话说，所有神的百姓就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是为神而活的，所以就的以色列百姓每一天 daily 要献的祭，燔祭、铜献的素祭和奠祭，这是每天都要献的，早上要晚上要所以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是靠偶尔一次的退休会说主啊我把我自己更新奉献给你，你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你就可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你发现奉献是必须是我们的生活，它不是一个特殊的经历而已，它必须是我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要怎么样子可以达到坛上的火不熄灭？持续有祭牲嘛，对不对没有祭牲的话火可能就灭了。那第二个呢，刚才你们回家细读第六章也会提到需要加柴祭司需要经营这个火，让这个火不灭让神家的火是持续活着的。背后都有太多属灵的含义，我实在没有时间讲。所以神家属灵的领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怎么样子让神儿女们的爱火能够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不仅是偶尔有一些特别的经历，而是能够让神家的爱火长存所以家财这个让这个火继续烧。所以我们用神的话彼此劝勉我们彼此代求圣徒彼此安慰像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在基督里我们如果 有什么劝勉圣灵里面有什么安慰，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都讲到我们彼此在这里扶持安慰劝勉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人有方言，有人有恩有神的话有灵歌，我们彼此造就能够 让这个火能够烧起来。所以你们来祷告会也都是家财每天的灵修也是家财我们每一次来亲近神都是家财读主的话都是家财所以这是讲到燔祭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家财尤其在夜间在众人沉睡在黑夜笼罩的时候祭司怎么样子经营这个火让它不熄灭，这是很大的挑战好，那么素祭最重要的提到的几个我想大家回去可以好好看这个那一把献给神以后，剩下的可以归给祭司们吃，但是所有的乳香都必须归给神我们当初讲素祭的时候提到素祭有四样东西必须要献上的，一个是细面一个是什么？浇上油， 还有呢，乳香必须全部给神，一点都不可以给人啊。第四个，立约的盐，然后不可以加的两个，一个是酵，一个是蜜啊。所以当祭司在这里献祭的时候，他这些有一些的要求，他又重新提醒了一下啊，不可以掺酵啦，不可以怎么样。那么数据啊，能够归给献祭的祭司啊，他们在这里分享的啊，这是数据。那么第六章十九节特别讲到，当祭司在承接圣职的那个时候所献的素祭就不可以吃了，它是完全归给神。所以那是等到我们将来到第八章的时候也会看到，当他们真正在这里要承接圣职， 要开始成为祭司的那个就职典礼，那一天献的素祭是祭司不能吃的，其他的素祭祭司献祭的祭司可以吃。那么献赎罪祭的这个条例里面提到献为赎罪祭献祭的祭司可以吃，而且是要在圣处，在会幕的院子里面吃啊。那凡是祭司中的男丁也都可以吃，这是第六章二十九节讲的。好，那么在第我的讲义这边是第十四页，我不晓得你们是第几页了。这里有一个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圣经上提到这个祭是至圣的，有哪几个记不记得？讲到赎祭的时候说到这是至圣的，讲到赎罪祭说到这是至圣的，讲到赎愆祭也说到这是至圣的，那为什么这三个祭是至圣的？当然有人 有不同的讲法，但是每一个讲法都有它的一些缺陷。例如有人说只有这三种祭会被带到圣所甚至至圣所，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带进去的哈，像赎愆祭就没有提到带到至圣所来，带到圣所来。 那第二个是比较可能的就是我现在要讲的第二个，就是这三种祭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吃，被称为至圣，连碰到他都称为圣啊。所以这三种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三种祭是祭司可以吃的，所以叫做至圣的。那并不是说凡祭它就不圣，因为凡祭是祭司不可以吃的，完全烧给神。平安祭呢，是连献祭的百姓也可以吃的，所以不是只有祭司可以吃，所以完全只有让祭司才能吃的这三种祭叫做至圣的。可以明白吗？这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啊。那么平安祭呢，我最后讲完这个就差不多了哈。平安祭可以为了感谢献上，也可以是为着还愿或是甘心献上，分这三种。那么细节大家从第七章回答可以好好读啊，但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为感谢献上的必须当天就要吃，一点不可以留到早晨。换句话说，对神的感恩啊必须是新鲜的，是经常的啊。要凡事谢恩嘛，所以感恩，对神的感恩祭必须永远保持新鲜，是真实的你不能只去为了十年二十年前的事感恩，而不为了我今天的事感恩。感恩是永远 是新鲜的是真实的。那么还愿或是甘心祭准许你第二天还可以吃，但是到了第三天就必须要烧掉了哈，不然的话不仅仅这个不蒙悦纳，反而成为被神憎嫌的啊。那么因为你不顺服神的要求，你过了三天还要吃，那么这个并不是说肉变坏了哈所以你会拉肚子，而是你因为神这么跟你要求只准两天，那你硬要吃到第三天，就跟今天早上伊甸园一样神说什么都可以吃，只有那颗不能吃，人就是吃那颗，这是表明不顺服，表明对神的不信任，这是得罪神的所以 你这个祭就不仅仅不被悦纳，而且成为被神憎嫌的然后平安祭的肉是洁净的人都可以吃，这是唯一献祭的人跟他的家人可以一同享用的祭物，就是平安祭那么虽然他们可以吃，但是 有两种肉要归给祭司，这是神给亚伦家特别的产业这个 因为他们总要生活嘛，哈，一个是胸肉，一个是腿肉。那么胸肉呢，特别讲到摇的胸，腿特别说到举的腿，啊，这些因为都有一些属灵的东西，我不是要灵异解经哈，我只是综合各家综合这样子的体会，跟你们分享啊，有人的讲法。那么摇就是讲到他活啊，让他好像是活的啊，就是那举呢，圣经上所有举手都是讲到夸胜，讲到得胜。啊，所以便雅悯叫做 Son of the Right Hand， 得胜之子啊，高举之子。那基督也被父神用右手高举。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摇的时候啊，表明是有人解释说是表明是一个复活，在复活的里面被举呢，说到是在得胜升天的里面。所以祭司在这里啊，这个承接圣职的时候，他要摇祭跟举祭，特别说到他们是在复活的境界，在得胜升天的这种经历里面啊，靠着神给的能力，在这里过生活，在这里侍奉啊。所以这边讲到的部位的不同，胸跟腿讲到的动作，一个摇，另一个举。那么讲到的归属的问题，胸肉给祭司全家，亚伦家都可以吃胸肉；腿肉举祭是只给献祭的祭司吃。那么其余的肉是家人啊，跟这个甚至连他家里的奴婢都可以吃啊。在生命记十二章十八节特别讲到，还要必须在神指定的地方吃，神许可的地方，不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吃。好，那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不能再讲了。剩下的祭司当得的份，你们回家看一看就好了，因为我前面其实都已经讲过了啊。我想我们就停在这，大家去吃饭。那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欢迎你们留下来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特别讲到你就是我们的赎罪祭，是我们的赎愆祭，我们特别谢谢你，因为你是用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宝血为我们流出，你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不仅与神恢复了和平，也让我们与人与我们所处的环境中间都有和平。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为了这样子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虽然利未记有这么多复杂的条文律例，但是主啊，你让我们从每一个点上，我们真的能够从属天的角度看见耶稣基督，看见属天的意义，好让我们读他的时候就来改变我们，就来影响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